他每天献上他的祈祷、工作和痛苦，为换取他们的悔改。每当他知道某人有犯罪的危险时，他会恳求天主的仁慈，并做各种刻苦与补数的功夫，好使罪行不至被犯下。或者他会自己接受折磨与痛苦，借此努力协助这些危险的灵魂。渐渐的，在他内集体形成一种英雄式的渴望，想要变成一种祭献的牺牲，一个替罪的羔羊或祭品。如今把他自己的苦修、祈祷和折磨奉献给天主，已不再满意。因此，在1934年的耶稣受难节那天，他写了一份自愿书，为了罪人，尤其是那些对天主仁慈丧失希望的人，把自己献给天主当祭品。基于此，他完全顺服天主旨意，他接受罪人们所要经历的一切烦恼、恐惧、痛苦和焦虑，并把那来自与天主紧密结合所得的慰藉回头给予这些人。从那一时刻起，他可以说他得被称为祭品或牺牲。富天那修女知道得很清楚，灵魂们要以怎样的代价才能获救赎，那是与基督的苦难结合的痛苦。为此，他的生活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磨难，有些难以笔墨形容，甚至连想到都会害怕。纵然如此，他仍然重新定下意向：耶稣，今天我为罪人们奉献所有的事物，请将您的公义打击发落在我的身上，而使罪人们浸没在你仁慈的海洋里。天主俯听了我的祈祷，许多灵魂回到天主身边，但我在天主公义的轭下受着极大的痛苦。我感觉出我是至高天主易怒的物件。在另一场合中才记载着，我的灵魂在苦海中浮沉，罪人们从我这里拿来了一切，但那没有关系，我已为他们放弃了一切。他们或能了解您是美善的，又是无限仁慈的。为使他更完全地参与灵魂的救赎工作，耶稣允许他分担他的苦难。有许多次，他身体上经历了隐藏的圣伤、刺关的痛苦，他还在精神及肉体上体验整个受难的过程。他强调，这种痛苦使我的灵魂焚烧着对天主和不朽灵魂们的爱。他高兴能够为天主及灵魂们受苦，借此方式他能实践仁慈的行为，那在一切中最伟大又最困难的仁慈，随着耶稣的榜样，那是为罪人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罪人的悔改是他使徒工作本质上的事，他全然谦逊且不矜夸地从事日常的工作，而实现着伟大的任务。正如一位神学审核者在他猎品征服的过程中所强调的，他就像是小耶稣的圣女德兰一样，把教会的意象当作他自己的，因而参与了天国的扩展。对他使徒态度最完整的形容，似乎可由耶稣的话里发现：我的女儿，借由祈祷、牺牲以及鼓励他们信赖我的仁慈来为我赢回灵魂，乃是你的任务。他将平凡生活变成不平凡。富天那修女在她的一生中从未完成任何足以引起别人注意和赞赏的丰功伟业，她甚至从未修完小学教育。她曾做过家庭帮佣，而在修院内她做过煮饭、园丁以及守门的工作。在她表面生活上是既单调且没什么指望，每天都和前一天一样，都是同样的例行祈祷和工作。 但在这平凡寻常的附衣下面，隐藏着一种极为超凡脱俗的丰富精神生活。强烈成圣的愿望使他的生命变得如此伟大，那是从他早年岁月便开始坚定而持续不断追求的终极目标。他能把其他一切愿望置于这目标之下，而且利用天主圣意给他安排的各种环境。他通往完美之路并非他自己造成的，也不是依据他可能拥有的个人的任何对神圣事物的洞察力，而是遵循天主为他拣选的一条道路，是一条永远且在一切事物上信赖他的旨意必将完成的路。虽然他在许多时候是一条十字架苦路，一条主动爱近人的路。傅天纳修女从未否认这条通往完美的路是艰困的，他写道：我的日子都以战斗开始，也以战斗结束。一旦我克服一道障碍，马上就会有十个以上的障碍出现。但我不会担心，因为我知道这是奋战，而不是平静安宁的时刻。他在每日生活中能够辨识出许多机会与方法来建树他的圣德，他不会小看小事情，因为正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们弃舍小砖块的话，高楼大厦就永远无法建立。他随遇而安，信赖天主能将平庸化为神圣。他为我们树立一种十分简单同时也极为动人的神圣典范，他在于以一种对天主的美善给予不设限的信赖，以及对近人主动给予爱的精神，使日常的生活圣化。一种将沉思默想与实际行动予以协调的典范，一种为所有的人能步入的典范。不仅由于他的单纯，也因为现今世界的需求，他乃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基督徒完美的典范。这世界越来越令人伤心地被迷惑、恐惧、焦虑、绝望以及强烈渴望人类真爱的感觉所包围。傅天纳修女因此就像一位上主慈悲活生生的代表，一个对天主给予不设限的信赖的指标，一个时间新的爱近人的见命的完美楷模，引领他走着修基督徒完美之路的导师及慈母，就是修会的主保仁慈的母亲玛利亚。将平凡生活变为不平凡，真服傅天纳修女通向完美之路及使命。耶稣告诉傅天纳修女，你要不停地诵念着慈悲串经，那些诵念着串经的灵魂将获得极大的恩宠。我的慈悲要拥抱他，在他生时，尤其在临终时保护他。斯铎该把这慈悲串经推荐给罪人，作为他们最后的希望。就连最硬心的罪人，如果他只念一次这串经，将从我无限的慈悲中获得恩宠。我希望虎士认识我那无限的慈悲，我要把想象不到的恩宠赐给那些信赖我慈悲的人。我们的慈悲救主告诉福天纳修女，就连是大罪人，如果他在临终时诵念着慈悲串经，他也会对他广施仁慈。还有那些在临终者身旁诵念着串经的，他也向临终者施行仁慈。上主慈悲敬礼，傅天纳修女交代的形式。傅天纳修女日记精神学分析看出他的使命是：第一，提醒人在圣经上有关天主对每一个人的慈爱，这为人所已知的真理。第二，传告对上主慈悲敬礼的先行是被祈求全世界所需要的恩典。第三， 在此种敬礼的精神上灌注一种宗教的重建，即信赖天主以及对近人仁慈的心悦精神。弗帖纳修女有关上主慈悲敬礼的使命，已由著名的神学家伊纳爵二神父详加分析，其有关的主要理念也出现在二神父的论著《上主慈悲》《上主慈悲敬礼的基本特性》中，这在前文已提及。有一次枢机主教方济马卡斯基说，二神父这本小册子对弗帖纳修女的日记就好比一个软件置于一台计算机一般，未能善用该计算机来传扬弗帖纳修女所教下那种形式的上主慈悲敬礼，首先需对二神父的书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严格依据二神父作品中神学观念的本书所述的，只是他以一种让不习惯学术用语的读者更能接近的语调所写作品的复述。在弗帖纳修女所传形式的上主慈悲敬礼的日记内各事件之分析中，二神父做了以下几点的解释：上主慈悲敬礼的主旨，它的要素及条件，使其与其他敬礼有别的特征，上主慈悲敬礼的形式。第一，上主慈悲敬礼的主旨，借着对本身是爱、善良及怜悯的上主慈悲的敬礼，我们既是向天主自己敬礼。按照天主教的教导，天主是绝对简单的，在他内没有部分，换言之，在天主内所有的就只是天主。因而阿神父写道，天主不只是聪明，他就是智慧，他不只是全能的，他本身就是全能，他不只是显示他对世界的先见之明，他本身就是先见，他不只是爱我们，他自己就是爱，他不只是仁慈的，他本身就是仁慈。为此，智能、先见、全能、爱以及仁慈与天主相同，有权利由我们获得宗教的敬礼。在弗帖纳修女的日记中描述的敬礼之崇拜主题，就是三位一体天主的仁慈，这仁慈就是爱、美善和怜悯，它具有只为天主所特有的属性，因为它无法理解，深不可测，难以形容，而且无限伟大。虽然上主慈悲是三位一体天主的仁慈，但这敬礼中所敬的位格与耶稣基督较合适，因为这上主慈悲敬礼的所有新颖形式设置的都是他，甚至向上主慈悲祈祷的念珠是向天主圣父祈祷，却关系天主圣子惨痛苦难的价值，他则是与这祈祷相连的所有恩典的赐予者。这种合于耶稣的特殊位置，在上主慈悲敬礼中有他在以下福音文句中的深奥正当性：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因此上主慈悲的敬礼是以称为仁慈耶稣的敬礼。由主题的观点去看，这两个名称都表达出敬礼的主题。我们在这敬礼中所敬拜的上主慈悲是求取不尽的，大过全世界的罪恶，他对罪人比对义人还更慷慨，因为前者更需要天主的仁慈。耶稣告诉弗帖纳修女说，一个灵魂越是可怜不幸，越有权到我仁慈跟前来。第二，上主慈悲敬礼的要素，这个敬礼的要素是一种对天主信赖的态度，它不仅需要望德，也需要信心、谦逊、不屈不挠的坚持及悔悟。因而它是，阿神父写道，一种对天主恩典自动自发、谦逊、坚持不动摇以及由信心所鼓舞的期盼。 信赖的态度对这敬礼的性质而言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缺乏信赖的精神便根本不会有对上主慈悲的敬礼。因为上主慈悲敬礼最初始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种信赖的行动。对上主慈悲信赖的态度本身不只是信赖者永远救赎的保证，而且也给予他所需要的现世物品。我宁愿天地灰飞烟灭，也不愿连一个信赖过仁慈的灵魂都没有。耶稣对福天那修女说，他接着说，让灵魂们抱着很大的信赖态度来到这仁慈的海洋里，罪人们会获得罪赦，而这种赦罪诚意会在幸福中被肯定。谁若将他的信赖放进我的仁慈里，他会在死亡时充满我上天的平和。我期望将难以想象的恩典赐给那些信赖我仁慈的灵魂。在所有天主的工程中显示给人的天主仁慈，是人行使一种坚持而没有限制的爱之动机。这种工程依次被创造、救赎及光荣，是天主仁慈的爱促使一切万有存在，维护一切受造物的存在，关心每一个人的不幸，并使他参与已在地上的以及整个永远的上天神圣使命。这当能鼓励我们保持一种坚定不变的信赖。这是一个受造物对其造物主，或是一个孩儿对其天上父亲所能采取的最适宜的态度。它是一种将人的灵魂对天主的工作开放的态度。以阿神父的计算，在福天那修女日记中有34次以上耶稣要求我们有信赖的精神，有9次他谈到信赖是为行这种敬礼时将要赐给的恩典以及现世益处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敬礼中没有任何部分既非崇敬画像亦非素念串经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除非它是与真诚的信赖结合在一起。因为敬拜天主仁慈的意义乃是以信赖的行动转向天主，故而信赖是这个敬礼的必要部分，它也是赐下天主礼物的条件。这敬礼的第二个必要部分是对敬人主动的爱，换言之是向敬人行使仁慈。此处耶稣的要求是要将福音内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加入这个敬礼中。他告诉福天那修女，我向你要求仁慈的作为，且须是出于为我而行的爱。无论何时，无论何时，你都要向敬人显出仁慈。你绝不能在此事上退缩，或设法原谅、宽恕自己的退缩。而后他继续解释说，有三种可以可施仁慈的方法，经由作为、言语及祈祷，而精神上的仁慈更有价值。同时他还给了一个譬喻，如果一个灵魂不管任何方式都不实践仁慈，在审判的日子他不会得到我的仁慈。每一个向上主慈悲做敬礼的人应该每天至少有一次仁慈的作为，必须实践仁慈作为的这种条件表示由福天那修女自耶稣传话给我们的上主慈悲敬礼不能只是一种虔诚的风俗习惯，但需是一种基督徒神修生活深刻体验的形式。